古上早失迁受命，上东京偷宝甲。安排完了之后，宋江马上通知手下，把菜园的张青还有薛勇两个人叫上来了。两个人奉命进了大厅，躬身施礼：“各位哥哥，找我们有事。”宋江说：“二位贤弟啊，你们辛苦一趟。哥哥别客气，您说吧。你们呢，到东京去一趟，按着地址把林镇林统领的家眷接到梁山来。”“
哦，不就这事吗？”“
好办。”到了东京，那是龙潭虎穴，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要格外的加谨慎啊，还不要引起四邻的怀疑。张青点头：“哥哥您放心，您就交给我吧。”为什么叫菜园的张青啊？张青这人老练成达，办事情稳，非得这样人办事，宋江才放心。薛勇给他打副手，两个人领了任务了。宋江又把神行太保戴宗请上来了，戴宗来到上面施礼，宋江交代任务：“贤弟啊，我们要破铁甲连环马，全盘的计划是这么回事，你负责联络，如果事先把宝甲倒出来，你首先要送到咱们梁山，要一计而行。”“小弟明白，小弟明白。”一句话简短，众弟兄是分头行动。宋江静候佳音，话分两头，单说古上早失迁，他是光棍一个人呐，在梁山一住，吃喝不愁，每日里活蹦乱跳，心情舒畅。这些日子开兵建仗没他的事儿，所以啊，他这心里头闹心。今儿个接受了任务，要上东京溜达溜达，自然他是高兴啊，哼着小曲儿，把一尺多长的小片刀准备好了，又带了夜行人应用之物，包在一个小包里往腰里一系，带了几两散碎的银子，跟周围的人一抱拳：“各位，我告假啊，我得出去一趟溜达溜达，溜达完了回头再见啊。”黑旋风李逵看看他：“你美啥呀你？你干嘛去？”“
嗨，军师秘密不得外扬。”“
瞧你那德行，你也就能个偷鸡摸狗，你还能干点啥？”“
哎，我你闭住你这臭嘴，黑探头，我可告诉你，我干这活儿你干不来，你信不信？不然的话，头领能把我请去吗？说了一大堆客气话，把这事儿交给我了，换成你能吗？”“
行行行，我没工夫跟你斗口，小子早去早回啊，别掉粪坑里头把你淹死。”“
嘿嘿，行了，我也没工夫跟你斗口，各位回头见嘞。”当啷个啷的个噔噔啷啷个啷个啷个啷，
他哼着小调走了。这石谦离开了宛子城，过了金沙江72道岔港，登了路了，而后朝着小道赶奔东京。诙谐归诙谐，办事归办事，石谦这个人是个机灵鬼，透灵奔，小金豆子不吃亏，眼之毛都是空的。这么大的事情他知道重要性，因此路上不敢耽搁。单说这天进了东京汴梁，东京汴梁是哪儿？就是现在的开封市。在宋朝的时候，那开封还了得吗？到鼎盛时期，户口几十万呢，那是天子待的地方。石谦这一进城一看，好家伙，车水马龙啊，喧闹的不得了。他穿过人群，按着这个地点
找到门里，拐弯奔三条胡同，抬头看看，嗯，这就是金枪手徐宁的家，汤龙就这么告诉我的。嗯，我再打听打听。找好了地方之后，他一看，这府门的前头有个胡同，进了胡同有几家店房，他找了一家最不起眼的，把房子耗下了。耗下之后，吃了点东西，喝了点水，眯瞪了一觉。他深知必须得养精蓄锐，在眯缝着眼睛，他盘算盘算如何行动，一步一步的考虑的非常清楚。到了下晌，精神头也足了，换了套衣服，悠闲自得的来到金枪手徐宁的府门。这徐宁官不大，家里谈不到怎么阔气，黑油漆大门，小门楼，门前也有个厅室的。石谦直接就来了，嘿嘿，我大哥辛苦了。这守门的看看他，一看一个小个，长得骨瘦如柴，一对小圆眼珠子。啊，不辛苦，您有事儿？请问，这是金枪班班主金枪手徐宁的府吗？啊，对呀。啊，哦，我打听个人，有一个小三儿在这儿吗？小三儿？没听说过，就是在厨房打帮手的。打帮手的有，没有叫小三儿的。啊，那我就是记错了，对不起对不起啊，多多叨扰。说了这么几句话之后，他围着这府门转了两圈，又在府前府后踩了踩道，这是夜行人的规矩，晚上从哪儿进从哪儿出，把道给踩好了，不就钻进死胡同去，那不就完了吗？万一有事怎么进怎么退，必须心里头清清楚楚。因此他转了几圈，坐到心里有数了，转身又回到店房睡觉。问他是蒙头大睡，说睡还真就睡得着。这一觉睡到天长灯了，他起来又饱餐了战饭，而后把伙计叫来了。我说伙计，今儿个本大爷有人请客，可能晚上回不来，或者回来得晚点儿，我这东西搁这儿丢不了吧？您放心，我们这不带丢东西的，百年老店信誉第一呀，从来没失过道。那好，把门给我关好啊，我保不齐什么时候回来，您请便您请便。石谦出来，人家把门锁上。石谦这次带着夜行人应用之物，等出了胡同一看，金枪手徐宁的府门外点起长明灯来了，晚上万一有人串门呢，点着灯，门关着，没有人值班。按照他采取的路线，转过东火道，是个胡同，两面都是高墙，左边是徐宁的家，右面是一家当铺。他看了看这个大墙，也就九尺多高，以他的武功能挡得住吗？再看他脑瓜一晃，脚尖使劲撑，窜上大墙，单胳膊肘挂墙头，长身去往里头看了看，这院挺安静挺安静的。摘耳朵一听，挺好，这家还没养狗，这养狗这玩意汪汪汪的太讨厌了，哎，因此双腿一飘，飘到院里头了。他不知道徐宁在哪儿住，也不知道这宝甲藏在什么地方，这就得看他的经验和功夫了，要不怎么派他来呢？他想了想，前面是前厅，招待客人的地方，徐宁不管官大小也是个官啊，肯定串门的人少不了，来了都让到前院，他肯定住到二道院。对，他直接赶在二道院，呵，这才发现 二道院是个两层的小楼，楼上楼下，楼上黑漆一片，没有灯光，楼下是灯光明亮。这天啊是深秋的时候，东京汴梁这两天反常，天还挺热，因此这窗户都支着，里边的人一举一动在外边看得清清的。石谦闪身躲在墙躲在这儿，闪目光往屋中观看。跟石谦面对面的坐着个中年的男子，穿着一身便装，看那个派头和长相跟汤龙所说不差分毫，可以断言他就是金枪手徐宁啊。在徐宁的对面坐个中年的妇女，这妇女手里还拉着个孩子，这孩子能有个六七岁，是个小男孩，旁边还站着俩丫鬟，看这意思已经吃完了晚饭了，在这品茶唠家常。石谦心说稳住架，我听听他们说什么吧。就听金枪手徐宁说，夫人呐，早早的安歇吧，明天我还有事。老爷您怎么这么忙啊？嗨，咱吃这碗饭的，人家叫干什么就得干什么，明天天不亮我就得走啊，高太尉进宫陪王伴驾去看炼丹。炼什么丹呢？嗨，皇上请了个王老道，天天给他炼长生不老丹，听说第二炉丹要出炉了，因此高太尉想要进宫去看一看，我就得保卫太尉的安全呢。在这节骨眼上我能不跟着吗？我是当值的日子，看皇上怎么服了丹药，而后就没事了，我才能回来。老爷你日夜操劳，多加谨慎呐，身子骨是主要的。哎，我明白我明白。回过头他跟那俩丫鬟说，春香春梅，老爷老爷，把夫人和小少爷服侍好啊，这个月你们干得不错，可以给你们加点薪水钱，多谢老爷赏赐，多谢老爷。时间不早，我有点累了，我要休息。哎，还有明天什么日子你们记得吗？
老爷我们记得，明天是初一。
是啊，初一，每逢初一十五，老爷我干什么？
您沐浴更衣，赶奔二楼佛堂祭拜先祖，有时候您一高兴还把那宝甲穿到身上高兴一会儿。
对对对对，明天初一也不例外，把香案准备好，把纸马香客准备齐全，再准备点供果，我要祭拜先祖，明天穿出我的宝甲。
哎，明白明白。
夫人也点头，这俩丫鬟聪明透顶，你交代什么他们肯定不能有讷误。哎，那好那好。
石谦在外头听得真真的，心说好啊、哦，二楼，我要得的东西就藏在二楼，嘿嘿嘿，想啥来啥。
石谦稳住心血，不着急，又等了一会儿，看人家分头睡觉了，灯光熄灭。石谦一盘算，现在我别下手，徐宁也是练武的，不是等闲之辈啊，我万一下手碰着东碰着西惊动他，以后就麻烦了。你不明天得赶早吗？你前脚走，我后脚就下手，那时候人睡觉睡得正死正香的时候。哎，就这么办。你说这石谦也不容易，在外头靠墙蹲了一晚上啊，哎呀他睡不着啊，盼哪盼哪盼哪，听见桥楼上鼓打四更，到了四更天了，
又待了一会儿，听见屋里有动静，俩丫鬟起来了，掌上灯，服侍老爷穿衣服，然后服侍金枪手徐宁吃早点。石谦躲在一棵树后看着，丫鬟提灯引路，再看徐宁满身的官服，挎着宝剑离开了后院，赶奔前院。又待了一会儿，听见大门响，徐宁上马走了，两个丫鬟转身回来，到二道院房门前把灯吹灭了，进了屋关上门接茶睡觉，还能睡一个时辰呢，这回笼觉是最香不过。石谦从树后头转过来，摘耳侧听，屋里一点动静都没有了，心说该我干活喽。为了确保万一，他在百宝囊之中拿出个珠管来，一种熏香蒙汗药，这种药对人没有什么伤害，闻见之后迷迷糊糊，就是长睡不醒。哎，在你睡觉的时候他就可以干活了。他把药配好了，顺着这珠管捅了一个小窟窿，把珠管捅在里边，然后用嘴一吹，吹了两口，慢慢这个药劲就扩散了。石谦又把解药掏出来，在鼻子上闻了点解药，他别进屋闻见再迷糊了，那不就麻烦了吗？石谦把一切归置好了，把小刀拽出来了，你看那刀小作用可大。他蹑足潜踪来到房门这儿，看看左右无人，把刀尖探进去，拨着门插关，可这种活儿他手到病除，没费劲儿，门插关拨开了，轻轻把门推开，他进了屋了。到屋一看，外屋那俩丫鬟两张床一边一个，睡得跟死猪一样。哎，就不闻上药，他们这觉也挺沉。看了看里屋，夫人带着孩子脸朝里在那大睡。石谦高兴啊，找着楼梯这一步一步上了楼了。到二楼上一看，哈，二楼就是佛堂，这佛堂挺宽大，看来金枪手徐宁笃信佛教啊。正中央的佛位供的是南海大圣观音菩萨，前边是供桌，五供都擦的赞亮，大香炉。心说这宝甲放在哪儿了，我得好好找找。他抬头一看，呀，这是不是在观音这佛龛的左手那儿放着个包袱？看来包的是个盒子，就是他。他一掌身上了供桌了，心里还说：“观音菩萨保佑，恕弟子冒犯，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。您老可别挑我的理，佛爷保佑，佛爷保佑。”心里头说着，伸手把包取下来了，掂了掂比较沉，为了有把握，他把这包袱放在地上，把包打开，哎，里头是个红色的羊皮箱子，四角包着白铜，有小白铜锁锁着。石谦用手摁了摁，这锁还能挡住我吗？从白布囊之中拿出绒绳，挽了个扣，蘸了点唾沫，顺着锁头眼儿就插进去了，三晃两晃把千斤给挂住了，用手一蹬，咔吧把锁蹬开了，然后把箱子盖打开，里头是包袱皮儿，把包袱皮儿再打开一看，好家伙，金光灿灿，一套宝甲呀。他拿起来在手里头掂量掂量，真轻，跟武将那个甲胄截然不同，看来这玩意儿值钱呐，真不错。徐宁，哎，这不是你的命根子吗？
我暂时先替你保管喽。
一共连战裙大小五件，查验明白了，放在里边包好包袱皮，把箱子盖一扣，外边又系好了，往身后一背，一切全都利落了。然后轻轻的从佛堂退出来，下了一楼，门他也没关，这是有意的，大敞四开的。石谦心说话告辞了，这阵还是满天的星斗，飘身行越过大墙进了胡同，拐弯抹角回店房。来到店房不走门，走后边，把窗户支开，飘身而入。等回到屋里头，把自己带来那小包拿过来，重新归着归着，全都背在身上。一看没落什么东西，开开前门，他就喊伙计，来人。那伙计都起得早，一听客人呼唤，赶紧来了。哎呦，客爷，你有事儿？怎么没事啊？昨天我回来，你连门都没给我开。哎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打了个盹，您怎么没招呼我？算了，门铃也没锁好，我到这儿没费劲就进了屋了啊！这也不怪你，给我结结账吧，我要走了。这么早您就走？这还早吗？城门大概都开了。可能开了。行了，石谦扔了一块银子，这伙计迷迷瞪瞪也没细看。这石谦趁着黑离开了店房，拐弯抹角奔城门。他也到城门这，城门也开了。城门也开得早，进城的出城的有不少人呢。石谦就随着人流混出东京汴梁，一边走一边心里头高兴，嘿，我干这活能费什么劲儿啊？还是我宋大哥知道我，这活交给我了。你看多顺利呀，美！这一口气儿。他离开东京汴梁就跑出40里呀、跑出40里，天刚到中午，石谦也有点累了，一看是个小村，村口是一片树林，心说我到树林喘喘气儿，方便方便。石谦也得拉屎也得尿尿啊，就这么他进了树林了，把包袱解下来放在地上，在一棵树后先小解一下，小便完了把裤子系上，转身来到原地儿，低头一看呀，就见宝甲是踪迹。